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讲述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工作，集中在耶稣生命的最后三年，特别是关于他的死亡和复活。本书写作的目的很明确地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写这本书是为了帮助人们信靠基督，并且得着永恒的生命。但是你可不要因此认为本书只是写给不信主的人，那些已经相信耶稣的人也必须持久信靠他，好叫自己最终可以得救。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6节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此外，在约翰福音8章31节那里，他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因此当约翰说，但记着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他的意思是，他的写作目的乃是要在非信徒当中激发信心，并且在信徒当中维持信心，这样就可以把两者都带入永生。你们要真爱和信靠耶稣超过一切，并且持续一生。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可能没有哪一部圣经书卷比约翰福音更好的了。这本描绘耶稣的作品是由一位目击证人写的，他自己就是这些无比重要的事件的参与者。我们在本卷书中看到一个不同寻常的表达方式，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有五次之多，13章23节、19章26节、20章的2节7节、21章的20节。比如约翰福音21章20节，在本书快要结束的部分，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接下来又在4节经文之后，21章24节提到，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因此这位被称为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那位在最后的晚餐上斜靠在耶稣肩膀上的人，13章23节。是他写了这本福音书，作为耶稣生命中若干事件的见证人，他是神所默示的圣经作者之一，为要把耶稣生平言行的意义向我们启示出来。我们之所以提到神所默示的原因之一是，这正是耶稣应许他会做的。约翰福音14章26节，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并且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那里，他又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换句话说，耶稣拣选了使徒，好让他们做他的代表，又拯救他，教导他们，差派他们出去，并且接下来又借着圣灵赐给他们神圣的指引，好把圣经的经文写出来，使之成为教会的根基。因此我们相信约翰所写的福音书诚然就是上帝默示的话语。约翰一开始所写的那三句话，神的话语，带我们来到了约翰福音的开头部分。1章的1到3节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今天就把注意力放在这几节经文上面。道，耶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术语，道，太初有道。关于这个道，最重要的是在第十四节里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知道自己在二十一章的篇幅中要写些什么，他乃是要讲述一个故事，故事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和所教导的。这是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生平和言行的书，对于这个人约翰是认识的，见过的，听过的，并且是亲手摸过的。这位耶稣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不是一个幽灵或者一个离奇出现又离奇消失的鬼怪。他会吃，会喝，会疲乏，而且约翰跟他有过非常亲密的接触和交往，甚至耶稣的母亲在他生命的最后部分还是跟约翰住在一起。约翰福音19章26节。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1到3节，作者要尽其所能地告诉我们有关耶稣最终极的事情。约翰用了多于3年的时间才明白耶稣到底是谁，以及那身份所包含的丰富的内容。但是约翰却不希望他的读者们要用多过3句话的经文来理解耶稣，尽管他自己那是花费了好长的时间才明白的。他希望我们能够在脑海里从他福音的一开头就清楚的、隽永的刻画出耶稣基督的永恒、威严、神性，以及他作为造物主的权利。这就是1到3节的要点所在。约翰要我们在读这本福音书时带着敬拜的心，并且谦卑、顺服、惊喜的心去体会那位在婚礼当中出现过、在水井旁歇息过、在山坡上奔走过的耶稣，居然就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你看到和感受到这个冲击了吗？这并不是我所设想的，也不是我讲到的逻辑构思，而是这本福音书的结构。这就是约翰写书的方式，也就是上帝想要组织他文字的方式。假如要你或我来写这本书，大概我们会采取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让耶稣的身份逐渐地明朗起来，好叫读者在悬念当中去摸索和感慨，这个人到底是谁呀？但是约翰说，不对，我可不要这么写。从我的笔尖流淌出来的第一个字开始，我就要让你震惊，因着这个人的真实身份而大大的诧异，他竟然是道成肉身的，而且是住在了我们中间的，所以我一定不会让你搞错的。约翰就是这个意思，他要我们在读这本福音书的每一个字的时候，都带着非常清晰的、坚实的、奇异的知识，知道耶稣基督曾是与神同在的，而且他就是神，并且那位为我们舍命的，正是宇宙的创造者。约翰希望你来认识和相信一位崇高伟大的救主。无论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事可以帮助你享受耶稣，约翰都希望你能在耶稣那无限的尊荣和威严里来好好的认识和珍惜他。不过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约翰要选择用道这个词来称呼耶稣呢？太初有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约翰称呼耶稣为道，是因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上帝的真理，并且耶稣这个人本身也同样是上帝的真理，他们乃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耶稣本人、其降临、工作、教导、死亡以及复活上，就是上帝那最终的和决定性的信息。或者我们可以用更加简练的话语来表达，上帝要想对我们说出来的话，并不只是或主要是耶稣口里讲出来的话，而恰恰是耶稣的所事和所行。他口中所讲的话， 不过是用来阐明他自己并他的工作，而耶稣自己并他所做的工作正是上帝要启示出来的主要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他来了是要为真理做见证，约翰福音18章37节，并且他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4章6节。他的见证和他本人就是真理的道。他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而且他还对门徒说，常在我里面。当我们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是住在那个道的里面。耶稣说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他做见证的，约翰福音5章36节、10章25节。换句话说，在他的工作当中，他就是那道。在启示录的19章13节里面，启示录也是约翰写的，约翰如此的描述耶稣荣耀的再临，他穿了见血的衣服，他的名称是神之道。重回地上时，耶稣被称为神之道。两节经文之后，约翰接着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启示录19章15节。换句话说，耶稣就是要用他口中神话语的能力来击打列国，那也是圣灵的宝剑，以弗所书6章17节。但是这个话语的能力是如此紧密的与耶稣自己联合的，以至于约翰说，耶稣不仅仅是从他口中会发出一把神的话语和宝剑，而且他本人就是那神的道。所以约翰开始写福音书时，他乃是纵览了那些从耶稣的生活、教训、死亡以及复活而产生出来的所有的启示、所有的真理、所有的见证、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荣光以及所有的话语。他把这一切关于上帝的启示归纳在一起，就得出了一个名字，他就是那道，那首先的、末后的、终极的、决定性的、绝对真实和可靠的道。其意思乃是跟希伯来书1章1到2节所说的一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正是上帝赐给世界的高潮性、决定性的道。这样，在一开始，约翰就想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这个人的什么事情呢？虽然我们知道，这整本的福音书的篇幅中满载着耶稣的行为和话语，但关于耶稣，他想告诉我们的主要是4件事：一，他存在的时间；二，他身份的本质；三，他跟神的关系；以及四，他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他存在的时间。第一节，太初有道。这里的短语太初，在希腊文原文中跟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的最前面两个字一模一样，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并非出于巧合，因为约翰想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关于耶稣所做的事，就是他创造了宇宙万物。这就是约翰在3节所说的。因此，太初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在还没有任何的被造物之前，那位道，上帝的儿子，就已经在那里了。还记得前面我们提到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约翰在他的福音书的开始部分，把耶稣及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按照时间的尺度加以定位，就是他乃是时间之前的。犹大书的作者对于这个真理发出了由衷的歌颂，他赞叹道，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犹大书的1章25节，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1章19节那里说，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恩典，而且乃是在万古之先就赐下的， 所以在时间和物质存在之前就有了这个道。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就是我们在这本福音书里将要遇见的那一位。第二个问题，他身份的本质。第一节的末尾说，道就是神。这本福音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常常用非常简洁的词语来传达最有分量的教义真理。再也不能比这个说法更简单了，并且也不能比它更有分量了。这个道就是那成为肉身并且在我们中间住过的耶稣基督，曾经是并且一直就是神。让这个道理在我们伯利恒教会，直至所有纯正的基督教会里被大声清晰地宣扬吧。那就是我们敬拜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让我们像多马那样匍匐跪拜在耶稣脚前，如约翰福音20章28节记载的，在喜乐和惊奇中承认和宣告说，我的主，我的神。当我们听见那些犹太人的领袖说，约翰福音10章33节，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所说健忘的话，又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我们就要大声地喊道，不，这不是健忘的话，这就是他真实的身份，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个约翰福音系列讲到的意义你看到了吗？这意味着一周接一周，我们不断地去认识耶稣，就是认识上帝。你想认识上帝吗？来吧，并且邀请其他人也来，在遇见耶稣的过程中，让我们与上帝相遇。假如某天有耶和华见证人或者穆斯林对你说，这一处的经文翻译的不对，不应该翻译成道就是神，英文大写字母开头的神，而应该译为道乃是一位小神，也就是英文小写字母开头的神。然而仅仅从上下文你就能够知道，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对此，就算你不懂希腊文也可以知道。在最后一点，我会告诉你理由，但首先我们要来看看耶稣跟上帝的关系。第三个问题，他跟神的关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就是历史上那位伟大的三位一体教义的核心。有一天，我可能借着约翰福音其他经文和圣经其他经卷，针对这个教义专门讲一篇道。但是现在我只想让这个直截了当的陈述存在在你的脑子里，沉淀在你的心中。这个道，耶稣基督乃是与神同在的，并且他早就是神，他今天依然是神，而且他跟神又有着一个关系，他就是神，并且他又是神的像，要完美无缺的把上帝的一切琐事都反照出来，并且以其独特的位格，他从永恒的过去就已经作为完美神性的表达而存在了。神在其本质上只有一位，却又同时存在着三个位格，是同一个意识的三个中心，其中的两位已经在这里被提到了，父神和子神。在这本福音书接下来的部分，我们还会见到这些名字，再往后就会把圣灵也引进进来。既然我们只能从镜子里观看，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也很不完备，如哥林多前书13章9节12节所说的，那么对这个教义的奥秘特性，你就不要太过于惊讶，也千万不要因此就抛弃它。假如耶稣基督不是神，他就不能完成你的救赎，而且他的荣耀也就不足以满足你那不止息的对于不断发掘美好事物的渴望。假如你抛弃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你就抛弃了自己的灵魂，顺带着丢弃的还有你在将来世代当中的所有的喜乐。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查考了，第一，它存在的时间，乃在一切时间的之前；第二，它身份的本质，道就是神；第三，它跟神的关系，道与神同在。现在我们要以它跟世界的关系来作为我们的结束。第2到3节经文，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位成为肉身且住在我们中间的道，那位教导过我们的道，医治过我们，斥责过我们，保护过我们，爱过我们，而且又替我们死去的，是他创造了这个宇宙。记得把第一节而来的三位一体的奥秘存留在心里，千万不要一读到第三节马上就把这个真理遗弃了。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是的，有另外的一位乃是借着这个道而行动的，那一位就是上帝。但是道就是上帝啊，因此不要让你自己对于基督之作为造物主之工作的神圣威严性在意识上受到缩减。在创造万物的过程中，他的确曾经是父神的代理或话语，但是即使在那个行动里，耶稣依然是神，就是这位神，也就是道创造了世界。你的救主，你的主人，并你的朋友耶稣，就是这位造你的神。现在假设一位穆斯林或者耶和华见证人的，或任何从亚流主义的思想流派中出来的人对你说，耶稣不是神，也不是永恒的，他不是在永恒当中由神所生的，耶稣实际上是被造的，只不过他是第一个被造物而已，是众多高贵的天使中级别最高的那位天使而已。或者干脆就借用亚流派人士的说法，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耶稣没有存在。约翰为我们写下了第三节，就是专门针对这种错误观点的，要是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他并没有只是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你可能会以为这样就足够把事情摆平了，耶稣不是一个被造的生灵，而是他创造了所有的生灵。但是还有人这么说，没错，但是万物并没有包括他自己啊，万物可以是耶稣以外的任何一切的存在物，因此他们就认为还是能够说耶稣是被父神所造的，然后呢，他才跟着又和父神一起去创造了其他的一切。但约翰并没有就此停住，他要继续把这个事情彻底的说明。在第三节的最后部分，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最后的短语凡被造的又在这个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之上添加了什么意思呢？那意思是要非常明确充分强调，而且如同水晶般透亮的来表明，任何的属于被造范围的存在物都是基督所造的，因此基督自己就不会是被造的，因为在你自己还没有存在之前，你不可能把自己造出来。基督不是被造的，所以他被称为神，诚然道就是神。愿主帮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去敬拜他。阿们。